Okay. Say LeBron James changed his gender. You know what I mean? Okay, can he stay in the NBA, or because he's a woman, does he have to go to the WNBA where he will score 840 points a game? What does it actually mean to be equal? You know what I mean? Like, if women are actually equal to men, then there would be no WNBA, would there? You would just be good enough to play in the NBA with us. Or, here's another idea that's gonna be very controversial. You could shut the fuck up.
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一期的美丽坚果啊！我们也好几个礼拜没有跟大家见面了。然后呢，我们发现本来很热闹的那个美国时政圈，然后现在降温降得比较快，对吧？那个拜登上任之后，一切恢复正常，然后什么记者会啊，什么都很温和。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新的一年里吧，我们想开一个小栏目，然后呢，就我跟老杜两个人可以分享一下我们在这边读了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书籍吧，今天可能就相当于这一个小节目的第一期。
对，因为我们两个的兴趣还是主要关注美国时政，但是这些东西就是天天看，但是天天讲，有的时候我们自己也烦。然后赶上这个拜登新政府的话，刚上来虽然有一些动作，其实要聊的话也有可聊的地方，但是我想这个我们这个节目包括一些听众给我们在这个不同平台留言也讲了一些，就是想就是听一听除了美国时政之外，时政内容之外的一些话题。所以说这个老纪想了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主意，就是一个小小的这种读书分享会。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因为我好像觉得好像还没有类似的这种比较就是一直 regular 的一个节目来就是分享在美国这边的一个就是读书的一个节目。
对，因为在这个疫情之前的话呢，像我跟老纪我们两个人除了天天这个刷政治八卦之外的话，我们平时线下我们两个人之间也会交流一些，比如说我们都喜欢看电影，叫看美剧，但是呢，我们觉得现在就是聊电影、聊美剧，好像网上就是平台也比较多，聊这些的内容的这些节目也比较多，反而呢就是我们两个有的时候会各自看一些书或者一起看这个同一本书，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交流，就觉得好像聊书的相对少一些，所以说我们就是从开始的话呢先所以说试着做几期这种聊聊这种读书心得的这样的节目。
对。老杜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现在就是你用什么看书。我主要是就是我现在看这些书，我主要还是喜欢买这种纸质的，买到家里来就是拿到实物来看，就是我也很少用那种 Kindle 啊这种东西。我不知道，但是我听到你就是我知道你是用那个就是那个 Audible 那个有声书。
对，我一般的话，我之前的话，我 Kindle， 就是从纸书到 Kindle 的话，我也是过渡了一段时间，但是我现在就比较习惯了，就是会看 Kindle。但是的话呢，因为现在工作也比较忙，所以说就是如果要是这样，就是看书的话呢，看 Kindle 书的话， 也是睡觉前看一会儿，可能就是所以说看的量也比较少。后来发现这个听这个有声书的话呢，就可能效率会高一些。就是平时有的时候做一些重复性的工作的时候，或者包括开车的时候啊也都可以听，这样把一些闲暇的时间都能利用起来。这样就无形中在这个相对短的时间里能看到更多的内容啊。然后我听有声书的话，主要是用这个亚马逊的这个 Amazon 的它的一个应该一个子公司这个 Audible 的这个平台就是说如果你本身是亚马逊会员的时候，如果你在亚马逊购物的时候，会有的时候看到假如说你想买一本书，有几个选择，就是这个纸书或者 Kindle 版，或者包括这个 Audible 这种有声书有声书的话现在看的话，这个平台的话呢已经开发的比较成熟了。就是基本上就是也是一键式购买，然后呢你手机上，我一般是用手机装上它这个 app， 然后呢你把这个书下过来之后的话呢，就是用耳机啊开车什么都可以听。而且我最近发现一个非常神奇的这个一个它这个很先进的一个功能哈。就是我之前呢买了一本，在 Kindle 上买了一本书，然后又因为后来一忙呢就没有看，没有来得及看，过了很久。然后呢我买书的时候呢它有声书没有出，过了大概半年左右吧，它又出了有声书，当时我就忘了我其实已经买了 Kindle 版了。结果我就在 Audible 上呢我又买了这本书的这个有声书的这个版本。后来我就发现一个神奇的现象，就是说我白天去听这本书，听到一定的章节之后呢，然后晚上回家睡觉之前呢，我用 Kindle 看的时候，它是无缝衔接的，就是它的。然后我第二天早上，第二天白天的话，我就是我晚上我看到第几章，然后我又开始又听的时候呢，它又跳过来了，就直接就从你那个 Kindle 版的那结束那个地方，它又给衔接起来了。这个还是挺神奇的啊。然后的话，它现在有很多有不同的这种会员的这个选择，大家可以上网去了解一下。反正我觉得，就是如果喜欢看书的话呢，或者是对这种有声书这个形式也比较接受的话呢 ，Audible 应该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而且好像现在就是新出的这些书啊，就是畅销书都有这个有声书的版。我看到好像
对，
几乎都是有它就配套那个有声书的版本。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就比如说像我们都喜欢那种关注政治八卦的话，好比说去年奥巴马出了他这个第 N 本自己的回忆录，好像是第四本啊，然后特别长，20多个小时。然后我觉得就是如果那个书我还没有买，但是我觉得如果喜欢奥巴马的话，或者对这个话题感兴趣，如果去听有声书，说不定会有自己更有感觉，因为有一些书是类似回忆录啊，或者怎么样，是作者本人来读的。奥巴马那本书好像是他自己读的，
对，是他自己读的。
然后那样的话，我觉得应该就是因为你听奥巴马在电视上讲话已经就是很多年了，然后在有声书听他讲他过去的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会比单纯的看书可能更有意思一点啊。另外其他的版本呢，就是说他尤其是相对畅销书的话呢，这个 Audible 他会请一些比较水平比较高的声优来去朗读，然后呢就是水平都比较高，然后听起来也不会那么沉闷。因为我个人的这个感觉，因为我现在可能基本上中文书看的就是很少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听书的速度要比就是单纯去看书的那个速度要快一些，所以说这也是我这个喜欢这个选择这个有声书的一个原因。这大家自己这个可以，如果没尝试过的话，可以尝试一下。
对，我身上还有一个就更加极端的尝试，就是一边看书一边听，就是你可以
对
这个可以让你注意力很集中，就是你本来一本书你可能看几页然后就累了或者困了，你可能就放下了，然后你如果一边听的话一边看，那会就是你有时候会停不下来，就是你为了不想让那个声音停下来，你就不停的往后看，不停的往后看，你的那个效率会很高。
对对对，我知道，我这个我知道有的人是这样做的啊、嗯，而且我觉得单纯的听书的一个缺点就是可能，会漏掉一些细节，有的比较喜欢的书，然后听完了之后，然后回过头来再去翻这个，就去阅读的时候，会发现啊，有一些就这个细节错过了啊。
对对对，
如果边听边看，对，边听边看还是一个好的这个集中精力的办法。
对，有时候你读的时候，就是你比如看书的时候，有些单词你不会，有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发音，然后你听一下就会就是有这个印象。
对对对，
嗯 ，OK， 那我们今天第一本书啊，我们选了一个争议比较大的一个作者，是那个是现在是那个华尔街日报的那个记者，叫
对对对
对，叫 Abigail Schreier， 他写了一本书叫Irreversible Damage， 就叫什么，就不可逆转的一种。伤害或者
伤害，对
对，这个书好像就是这本书是讲那个关于变性，就是年轻人变性的一个风气吧，可能是在美国或者在全世界现在都这样。然后这个书出来之后争议性很大，就是我看有些就他有时候在那个社交媒体上也会说他这个书送到别人去，就别人拒绝跟他就是搞书评，就拒绝跟他 review。有这种情况，
对对对，
然后对吧，然后就是惹到了一帮就是比较就自由派或者是左派这一帮，就是每天宣讲就是变性或者是就是 LGBT 这一个群体吧。
对，所以说我们当初选择这本书的原因，我觉得有两个原因。一个呢，这本书本身所讨论的问题是美国社会现在一个就是我们两个都认为是比较严重的一个发生在青少年中的一个问题啊，这个另外的话，这本书出版之后的一些遭遇呢，也让我们觉得是反映了美国现在这个社会的一些矛盾和就是为什么我们觉得这个美国社会就是意识形态分裂比较严重，在很多问题都得不到解决，然后两边左右都越来越极端，就是因为有一些讨论的话难以进行，有一些应有的交流没找不到平台。就是说这个书的内容和这个书所出版这个整个和出版前后的一些遭遇，我觉得我们两个都觉得应该是比较值得讨论的，所以说选择了这样一本书。另外这本书呢，就是本身它的内容跟我们平时节目里讨论的这些美国时政呢是有一些距离的，但是呢但是还是有一些千丝万缕的联系。就比如说他这本书的一个主题是讨论这个变性人权益嘛，刚好这个拜登总统上任第一周签署了这个一系列的行政命令呢，其中有一项就涉及到了这个 LGBT 的这个权益，然后这个行政命令签署之后呢，也引发了一些争议。所以说我们这本书里面的内容呢，虽然这个书是去年出版的，所以说现在我觉得我们讨论讨论也是蛮有意义的。而且就像刚才老纪讲的，这个书的话出来之后，我可以某种程度上可以把它叫做一本警书，虽然这个书并不是真正被禁掉了，就是你到 Amazon 上或者就可以买，但是在这个书出版之后的确是它招致了很多批评，引发巨大争议，但而且是有一些被差点被禁掉的这些遭遇。这本书去年其实是有两本相关这种性别问题的讨论的书，一本是这个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本还有一个就是专门做这个性别的这种科学研究的一个就 Deborah Shaw， 我们以前节目稍微提到过，
对对对，
他也出了一本书，但是这就是那本书的这个影响力没有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不可逆转的这种伤害这本书的这个影响力大。有一个原因的话，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接受那个这个美国排名第一的那个播客Joe Rogan的这个 interview， 这个 interview 之后的话呢，这个作者的话的这个书的这个 就影响力就比较大，广为人知了。然后呢，他当时比较可笑的就是，当时Joe Rogan已经就转到这个美国这个音频的一个平台，就是 Spotify。
嗯，
然后当时 Spotify 的好多的这个员工认为这个节目是反对同性和变性人权益的，然后跟公司抗议说要把这个节目，就是至少要就是 interview 这个作者的这一期节目好像当时要删掉。而且我记得我大概有一个很短的时间的 Spotify 的这个平台上就找不到这期节目，但后来又出现了。然后呢，当时 Joe Rogan 应该是刚刚转到 Spotify 不久，然后但是 Spotify 这个公司还是蛮强的，就顶住了内部员工的压力，就没有把这一期的访谈撤掉。然后另外一个差点被禁的一个呢，就是好像应该圣诞节还是感恩节前后，当时大概也是一个很短的这个时间里面，这个 Target 是把这本书给下架了。然后后来好像媒体报了之后呢，当时也是因为有员工啊还是顾客就是说这本书是反对同性变性权益的，然后但是媒体报的话呢，这个书后来又重新上架了。再一个的话，我想就是这个作者本人他在社交媒体上提过好几次，就是他的这本书的出版商一直想在 Amazon 上做广告做推广， Amazon 拒绝给他做就虽然这个书本身卖的还挺好，后来影响力也比较大所以说我们讲就是有一点禁书的那种感觉。
对，然后对他的那个评价比较高的都是，好像都是我看到都是英国的一些媒体，
对，
经济学人什么，美国这边对他的那个就是评价都不好，就是主流媒体对他的评价都不好，包括一些医疗机构吧，就说他这个就是他的那些访谈的人都不对，就是有一些这种批评。
对对对，因为就是当时这个作者也有点抱怨嘛，他说就是这本书无论好坏，但是呢销量非常高，影响非常大。如果这个书如果不好，或者是有问题，或者是写得好，主流媒体，因为正常像《纽约时报》啊，或者这种传统的媒体，它会有书评专栏、书评的版面。如果要它做一个评论的话，你是捧也好，是批也好，对这个书的曝光率是有帮助的，但是这些主流媒体都不愿意去对这本书发表评论，也是主要是不想去扩大这本书的影响。
对，
而且刚才像你讲，就是反而在英国那边就是就感觉影响力会大一些，而且像好像我看这个 Amazon 上就是列出来的是这个经济学人啊，把它这个还是把它评成这个年度图书啊这种。其中也有一个原因，就是青少年变性这个社会现象在英国像美国一样严重，甚至更严重，而且在英国的争议更大。就是好像最近去年开始有一系列的这种法律纠纷。我想这样的一个背景也是为什么这个书在就是这个大洋对面就引发一个巨大反响的原因。
对，然后这个书本身其实就是那个也比较写的比较清楚，因为这个作者好像就是采访了很多人，采访了很多就是这种变，他这个书主要是讲那个青少年女孩小女孩的那个变性，几乎没有涉及到就是男孩子变成女孩子，就是大部分都是女孩子变成
对对对
想变成男孩子这个现象。然后那个反正他采访了很多家庭，很多现身说法的人，然后我觉得他书里面也讲到，就是说实际上这些家庭的家长们实际上都是一般来说都是叫什么中等以上家庭，中等以上的那种白人家庭，而且都是比较左的，都是比较就什么支持这种同性恋啊或者 LGBT 这种运动的，但是呢
对对对，
但是他们自己的孩子就自己的女儿出现这种事情的时候又觉得有问题，对吧？就是他那个书里面就是分了几章，就是每一个章节还是就是我觉得还是写的比较清楚，有关于这个小女生小女孩自己的一些为什么会出现他们想变性的这个原因， 然后再讲到那些家庭对他们的影响，然后再讲到那些网络社会，比如说手机啊这些社交媒体对他们的那个价值观的影响，然后还讲到了那个就是叫什么心理医生或者医院对这些事情的一些处理的办法，然后还讲到了一些就是需要做什么手术，然后越看到后面我觉得越压抑，像到最后的时候就看他们做那个就是需要就到最后就需要就是叫什么就用一些激素啊或者是要进行变性，就是对人的那个摧残我觉得已经大过于他心里的这种就是这种抑郁或者心理这种想变性的这种危害了。
对对对，我当时这个作者讲就是之所以想要写这样一本书，一个主要的原因呢，首先他作为一个记者，他是华尔街日报的一个专栏作家，他作为一个媒体人呢，他发现了这样一个社会现象，就是说美国在过去几年非常短的时间内出现了一个青少年要求变性的这么一个井喷式的这么一个高峰。他发现了这个现象之后呢，就是大概在2019年的初的时候，他在华尔街日报上发表了一个专栏文章，就谈了这些现象。他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呢，他收到了很多这种读者来信，就是大量的都是这些孩子想要变性的孩子的家长跟他讲，在这个整个孩子就出现这种要求和之后接受，包括一些接受变性的孩子整个这些经历给这些家长呢带来很多困扰，然后他发现这种现象的这个社会现象这个严重性，然后才决定就是他当时我记得他讲就是最开始他发了这篇文章之后呢，他觉得这个就是正常嘛，就是他写文章发现一个社会现象写了一篇发了也就算了，因为他本身并不是专门报道类似问题的这么一个媒体人，但是后来的话找到他的这个家长很多，另外呢他发现这样的一个话题呢大量的同行不愿意去碰，或者是说在涉及到这相关问题的时候呢都是一边倒的站在一个立场上，而去回避这个社会现象内部的一个就是很大的这种矛盾和这个冲突，所以说他才决定去写这样一本书。然后他讲他做了就是几百个两百个采访吧，就是大部分的采访就是这个他这个出现这种变性青少年的这个家长，然后但是同时呢也有做性别研究的教授，包括医生，包括一些这个变性的这些先驱，就是变性人的一些先驱，他就做了一系列的采访，然后从就像刚才你介绍的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去讲这个事情。
对，
因为这个我觉得像我们作为一个，这又回到这个老调重弹，就是我们两个右派的话呢，对这个现象是有所了解的，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是主流媒体相关报道的比较少，所以说当我们知道这本书的时候呢，就是对里面的一些内容并不完全感到意外，但是在阅读的这本书的过程中，就知道更多的细节的时候，还是怎么说呢，就有点触目惊心吧，就是
对，
因为因为当时对我记得这个作者在介绍这个书的就最开始介绍这个背景的时候他讲过，就是这个青少年或者儿童的这种性别焦虑的话是就一直在这个从医学上早就有这种情况，但是之前所有的医学文献和临床上的治疗都显示，首先这样出现性别焦虑的这种或者说想要变性的人的这种孩子青少年在人口比例非常低，就 0.01%， 当时我记得他是这样一个数据。
对，
另外的话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几乎想要变性的都是男孩想变女孩。
对，就
然后对
以前是这样的，对吧？就是很
对
之前是这样的，
对，当时他讲，他说好像2012年之前他就没有查到任何相关的医学文献科研文献讲说有女孩想变男孩的。然后大概就是过去几年，在一个非常短的时间内，就是美国、英国包括加拿大、一些瑞典，就是北欧国家，突然就出现了大量的女孩想要变男孩的这样一个变性的一个要求。当时他是说，当时他举例讲，就是好像2016到2017的话，美国要求女孩要求变性的数量增长了，就是比之前增长了4倍。
对，
然后所有的变性手术的这个数量也是女生的占了70%。然后他说英国的那个数据就是好像更可怕，就是说好像是他这个就是10年之内的变化是4000多。就是我觉得在这个我们讲这本书的开始的话，我跟老纪我们要阐明一个立场，就是在这个性别这个问题上，我觉得我们应该是有共识的，就是说就是任何一个社会也好，包括我们自己也好，对这个 LGBT 这个团体是没有任何歧视的。
对对对，
我们觉得他们是应该，就是首先他们应该在各种社会的各种活动中，在法律上应该受到这个平等的对待，然后我们生活中呢不应该就是因为他们这个性向的问题呢去歧视他们，然后呢对于他们本身就是个人在这个整个这个成长过程中或者是这个性别的变化过程中，包括他们作为一个变性人或者同性恋的话，在这个社会生活中面临的巨大的这种就是特有的这种困扰压力，这个我们也是都是表示就是认同，或者说就是我们知道这样的一个存在，表示他对他们这种压力我们不能说是同情吧，但是应该说是我们是表示理解的。
对，
我们讲这本书呢并不是说变性就不好，
对，
并不是说你同性恋就不好，但是我们必须要发，我们就是觉得这本书值得向大家推荐，就是这本书向这个公众介绍了这样一个现象，就是突然出现了大量的青春期的女生想要变性，而且如果大家就是有耐心把这本书读完的话，你就会发现作者本身他的这个结论实际上就是，其实这些小女孩并不，其就是他说好像他讲他说大概三种情况，一种情况就是这些小孩可的确是变性人，就生来可能就是他是女生但是想变男生，这是一部分人。还有一部分人呢，这些女生可能本身是一个这个女同性恋，
对，
但是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压力下和这个 LGBT 的运动的极端化的这个背景下，就导致现在女生如果是同性恋的话，就变在学校里就变得不酷了。
嗯，对，
还有一部分，我觉得就是我印象里他好像没有就是个具体给出一个这个比例吧，但是我觉得从这个作者的他的这个整个这个书的传达的信息来讲，就是这一些井喷式增长的这些女生要求变性的例子里面，可能绝大多数都是实际上这些小女孩她这个青春期受到一些巨大的困扰，
对对对，
都是比较焦虑，然后呢正是因为突然在校园里面就是变性就变得非常的流行了，
对对对，
就变得很酷了，然后呢而且呢就是讲就是青少年受周围群体的影响很大，女生受周围女生影响尤其大，所以说就会出现就这种很奇怪的现象，就是一个班里面可能十几个女生都是好朋友，然后一个要变性，然后那几个剩下那十几个都要变性。
对对对，有这种，对，他举了很多例子，就这样，就是他的好朋友都是就都是这种突然一下子全部都变性了，对吧？
对，
而且
所以说，
而且我记得那个作者在写这个书的时候也特别强调，就是说他不是那种反变性的这种，就是不是他没有这个意思，就写这本书。
对，
他主要的写的就是说，有很大很大一部分人，就很大一部分那种青少年， 它不应该变性的，它不是真正的变性，但是它因为现在这个社会的一种风气也好，或者是媒体的这种叫什么影响也好，就让这些本来是属于可能就是青春期的一些小困扰的这帮孩子就走上了一条变性的道路。但是呢这种变性的道路也不就完全没有给他带来任何好处，就是如果是真心想变性的人，他就是变性之后他会很快乐，或者是就是终于 找到自我这种感觉，但是有很大一部分人他实际上是没有这种感觉的。
对，就是这本书的一个价值就在这儿，就是说如果没有这本书的话，可能大量的除了这些出现这些问题的家长之外，大量的公众可能没有意识到就是现在发生在中学校园里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对，我不知道他在那个 Joe Rogan 里面节目讲过没有，反正他的那个 Megyn Kelly 那个节目里面讲过，他上了那个 Megyn Kelly 节目就讲就为什么这些就是年轻的那些青春期的女孩子有这种现在就是容易有这种想变性的那种冲动吧。他就说现在的小孩子啊就是玩手机上网，
对，
然后就跟这种他本来就是他们比如说七八十年代的美国这些小孩子年轻的小女生平时都会聚在一起的，然后去什么逛墓啊，去逛商场一起玩，然后现在就各自的就待在家里，然后就上这些什么 Facebook Instagram， 然后就看看上面，就是后来也讲的他有一章讲到这些就是那种网红就是变性网红对他们带来的一些影响。但是呢本身来说这些小孩子就是在现在这个社会里的小孩子们就是那个作者也在书里也写了，就是已经缺乏了这种叛逆的这种就是他没有叛逆性了，本来这些小孩子应该在外面就是和小朋友一起玩，然后回到家里有这种叛逆的性格，然后就是可能会跟小男生就是跟那些男生一起就是偷偷摸摸做点事情，这都很正常的事情。但是现在这些小女生就是在家里也 不跟男生玩，然后也不跟他 自己的小伙伴一起玩，就是导致了这种结果。而且现在这些家长就有一种因为他里面讲过这些家庭实际上都是那种收入 中上等的家庭，实际上是很好的对吧，很多里面的案例就是爸爸是干嘛当律师，妈妈是什么 engineer， 就是都是很好的一些家庭环境，然后那些家长对他们的孩子就是百般呵护，就比如说去就是他里面讲到一个现象，就是以前这些小朋友一起出去玩都是自己出去，然后现在都要家长陪着，因为有很多小就是那些女生她不会开车，然后这种大人对他们的那种什么溺爱吧也会导致这种。
对，就是这个文章里讲大部分接受采访的这些家庭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你刚才就提到就是大部分都是中产阶级或者中产以上的家庭，大部分父母都是白人受过高等教育，而且大部分的父母本身在意识形态上都是非常支持这种 LGBT 权益的。然后我记得当时他举的例子，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本身他们就是同性恋，
对对对，
就是同性恋的父母，同性恋的一个家庭，
妈妈好像两个妈妈，
对对对。然后当时而且很多就是很早很早在这个同性婚姻合法化之前就坚定不移的去支持同性婚姻的合法化，然后参加这个 Pride 这种游行啊怎么样然后呢这些小女孩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呢，但是她们本人有一些都是属于可能比较内向在这个社交上不是那么 open， 本身这个性格呢就容易出现这种焦虑的情况。然后再就是像你刚才讲就是这个作者认为这个整个青少年这个心理上整个美国社会的青少年心理变得非常脆弱，和这个 iPhone 的出现是刚刚是这个基本是平行的，就是这个出现这个 iPhone 之后，这个他们上网然后呢就是手机就变成了他这个就替代了就是八九十年代逛帽扎耳环的，成了这个他主要这个消耗这个时间的一个方式。然后在这个社交网络上一个虚拟的这个环境下面的话他们就产生了就是 大量的孩子产生了这种焦虑的情绪。然后我记得还有一本书，就是大概2015年或者2016年，就是有个叫 Jonathan Haidt 和另外两个人写叫 The Cuddling of American Man， 但是就专门讲为什么就现在就很多这种美国大学里面学生就变得就是非常这种脆弱嘛，要求 safe space 啊什么的。大概就跟这样类似这样一个背景，就是青少年的这种焦虑自杀自残的这种比率骤然增加。然后呢，这个要求变性的这些小孩大部分都是白人。然后呢，现在美国这个社会比较就是我觉得左翼所推行的这种一个我觉得很不健康的，或者说很怎么说不健康有点说得轻了，这样一个就是认为白人都是种族主义者，就是有这样一个潮流。然后这些孩子本身呢，就是他在跟同龄人相处的时候呢，可能有一些自卑啊，有一些孤立啊，然后呢本身又是白人，就是对于他们来讲就本身就觉得哈无所适从。然后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一个网络环境，就是当时这个文章里介绍，就是好多这个 YouTube、Tumblr 上面有一些这种网红博主，变性的网红博主，给这些人孩子有一个巨大的影响力。他们就发现，哎，我要是变性了，我就变得非常酷了。
对。
然后他们很多人就是瞒着家长，就说，好比说在网上就所谓这种出柜了，就说啊，我现在我改名了，我那女孩，我要给我是其实我是男孩，我现在出柜了，然后。所有人都是鼓掌，就本来就是谁都不认识他不知道他，然后所有人都开始这样就他就变得非常 popular 了，找回自信了。
我记得他的那个文章里面写，就是说他就是那个用词，就是说这叫 celebrate 他的那个 lifestyle， 就是说所有人都会跟他鼓掌，所有人就会在他的那个 Instagram 那个下面点赞，对吧，就是
对对对，
就是让他有巨大这种受到关注的满足感。
对。然后而且就是他这个做这本书的话呢，就讲就发生在这些青少年周围的，这种给他造成这种现象的各种这种社会因素，就是网红的这种教育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说，这些孩子可能天天就是大量的就不停的去看这些网红教你怎么变性的一个视频，然后就讲有的这种网红告诉你，就说话说为怎么瞒着家长去，因为女孩嘛，她就是要变性，她说去买那些束胸的那种东西，
对对对，
你要自己买，可能家长会发现，然后我教你就是怎么去能怎么买才能就是家长不发现啊这种。然后呢，这有一个不太好的地方，就是我记得文章最后几个章节就介绍一些就是后悔了的这些孩子，然后他们就讲，就是这样的一个网络社区里面，你一旦宣布你是变性之后，你就会得到大量的支持。但是呢，就是我记得他举了两个例子，就觉得有点像那种邪教一样，就是
对对对，
他会不让你去跟家长讲，不让你去跟外面的，就是如果你要心生退意的话，那你就会遭致一个巨大的压力，就是这样的，是一个现象。然后除了这个网红给你带入门之后，然后这些孩子在这个社交的这个网络环境里面获得了这个认同，然后在目前的这个美国社会的这个这种对变性人权益这种就是无限制的这种
无限的宽容
认同无限的宽容的条件下，他这个孩子就变成了就是到学校里面，学校有的学校可以瞒着就是你的家长，就是校医给你开这些激素，
对，你都不需要跟你，就是完全不需要跟你家长通知，
对，
你甚至可以在学校里面改，就女孩子改成男孩子的名字，你就完全就完全可以不用不跟家长知会一声，然后学校就而且会默认就跟你改掉。
对对对。然后如果呢家长发现孩子这个最近这个思想有变化，然后去找这个就是心理治疗师，然后这些马上这个可能孩子可能自己还在犹豫的时候，一旦透露出相关的这种想法了， 然后所有的这种这个心理治疗这个肯定说那你一定是变性人，就是往这个路上领。
对，
然后医生也是这样，就是一旦去到医院的话，现在就是现在就是美国就是很多地方通过了法律，如果就是有患者来找医生讲自己，他还如果这个小孩这个小女孩讲说我是变性人，这个医生不能说那我要诊断一下你是不是，
对，
就是必须要这个说如果孩子说是那就一定是。所以说当时这个作者讲这可能是所有医疗的这种各个这种分支里面唯一一个患者来做诊断的医生不能进行质疑的这样一个分支。
对，就说那些小女生过去自己说什么，然后医生是必须得同意的。
对对对，你不医生不能说那你有可能是好比说你是不是你其对你其他对你这个是不是你本身是同性恋，你好比说你喜欢女生，然后或者说你是不是可能就是精神焦虑造成的这种，这些话如果说了有可能就面临被吊销执照的危险。然后我记得当时他举了一个例子，应该是加拿大一个在这种相关领域特别权威的一个老医生，他在处理类似的这种患者的这个这个 case 的时候呢，他的一个原则是你来了之后即使呢我认为你应该是一个变性人，但是我要跟你根据这个患者的具体的情况来决定，如果你进行变性的这个医疗的这种介入治疗的话，会不会让你的精神状况得到改善。如果我觉得你这个人得到就是即使就是开始服用激素了做手术了，可能你的这个心理状况也得不到更好的改善的话，那可能他是要有一个重新治疗，就是可能他觉得不见得就是去吃药去吃激素，结果这个后来就这个医生就被开掉了。
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说在这个现在感觉类似的情况一旦出现之后，就是所有的这个孩子他所面临的这个社会环境都是把他向这一条路上去推。
对，
就是除了家长，就是感觉这个书里面介绍的话就大量的都是这种家长就觉得这个孩子不是。
对
对
对, 对、就是他里面有一个提了很多次就讲了很多遍的那个一个标准，就是说你如果那个小孩子想变性的话，他应该在很小的时候就有这种变性的一个要求， 对吧，他就都很小的时候，他叫，那就他反复提，就是那个性别焦虑症，他要很小的时候就会有这种现象出现，而不是说等到十七八岁或者是二十岁之后，他突然有一天就想到了，这个就很大的可能他根本不是这个问题，他可能就是一般的焦虑，但是你解决焦虑的办法，不是说跟他就是心理包括心理医生在内，就是说不是为了解就完全就是。一锅端的，就是你如果说他有焦虑然后想变性，然后那些医生就说那 OK 那我们就采取变性的这个方法，而且一旦走下去就很难回头，就是就开始吃药，这种药吃下去之后对那个小孩子就是对那种就想变性的那些女孩子的伤害是也不是说伤害吧，就是就回不了头了。
对对，就是当时我记得当时那个书里面讲到过从最就是就开张名义就讲，在这种医学上传统对性别焦虑的这种诊断是有非常明确的标准的，就是就大概可能我具体记不清几条了，是五条还是七条，就是像你讲就是好比说很小的时候就表现出来，就比如说他小男孩可能就喜欢就是女孩的东西啊或怎么样，然后除了这一点之外还有其他的一些表现，最后的话才能够确诊他是这种情况，而且这个医学研究证明 70% 的在青少年或者是更小的时候出现这种性别焦虑的等到过了青春期长大之后这种焦虑就没了。
嗯，
就是好比说可以之前大量的都是男孩想变女孩，然后呢 在这个医学的严格的医学的诊断标准下确诊了的这些小男孩，可能70%这种焦虑或者这种想要变性的想法就没有了。但是现在的这种情况的话呢，就是目前的这种医学界的这种诊断和治疗的这种指导，就是孩子说想变就一定要给他变，然后变性的话呢有几个阶段，就是最开始好比说就是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在比较小的时候，就是在青春期之前就是吃一些这种防止他这种第二性征发育的药，
对，
然后呢再就是女生呢就给他后来再进一步就是服用这种雄性激素，
对，
再进一步的话呢可能就是这种就乳腺摘除术，还有的话更就是更进一步的话可能就是性器官的这种整形，但是那种手术非常就是要求非常高非常精细，就很就是经常会出意外的那种，然后在这一系列的这种医疗手段帮助这种变性的过程中，很多药和手术是一旦就是吃了之后都是不可逆的，就是一旦这个孩子可能他过一段时间就觉得啊，我可能没不想变的话，已经回不去了，就可能就是
对，
就是他这个有一些女性的性征再也不会有了，然后可能就终身不育啊，或就是这样。所以我记得当时这本书在这最后的采访了一个就是一个变性的先驱嘛，当时就好像。这个叫 Bart Andrew 这个人，这是应该是一个，他本身是女性，然后变男性，但是他是美国最早的去做这些手术的那一个人。他当时讲，就是这是我觉得这种 LGBT 的这种英雄嘛，就当他是当时讲，他说如果我不变性，我可能就死掉了。他说，而且我这本书里没有提，但是我就是在另外一个 podcast 里面，我听到这个 Bad Angel 的一个访谈，就是他这个就是也很传奇，就是他本身是最早的一个变性人，然后后来又拍了一些色情片或者怎么样，然后他当时讲，他说我去做手术的时候，或者我去找医生，我就决定变性的时候，那个时候没有互联网，我也不知道后果是什么。当时我就觉得，就是当时他的一个信念就是，我要是真要是这个变性失败了的话，那我就自杀就算了。
嗯，
然后他还很幸运，然后这个就成功了。但是这个人在接受这个作者采访的时候，他就讲，现在这个美国青少年里面出现这种变性的这种潮流，他觉得整个这个 LGBT 群体和医生包括社会处理的非常不好。他说他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在给孩子传达一个信息，如果你觉得你可能是变性，那你一定是变性人，而他就把这个变性的过程过度美化了，就觉得好像你一旦变了你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他说但其实不是这样的，你就很，而书里面好像就采访的这些孩子家长啊，都是觉得很多很多都是走上这条路之后，他的这个可能困扰会越来越多。
对，我看到一个例子，就是里面书里面讲的，就是说提到了一个事情，就是说那些医生会跟孩子的家长就说，如果不医治这些孩子，就是医治这些想变性的那些小孩的话，不，你不顺着他们说的话，他们很可能会
就很可能会自杀。
对，他现在就有这种。然后那个家长本来是很反对的，但是如果听到关于比如说自杀这样的事情的时候，那就毫无抵抗，就说那怎么办，那只能医治他走这条路，对吧？但是里面也提到过，就是说就是那种抑郁，就是变性之前的抑郁，跟就他的自杀率跟那个变性完了之后也有很多人自杀，就是你有些很多这种劝是他到后来也自杀了，这个根本都没有说是，就是说变性之后他的那个自杀率会下降，或者是对他们会有好处，根本都没有这种数据来支持。
对，我记得当时这本书出来前后，就是我们之前讲过在英国也反响很大嘛，当时英国好像就有类似的一个案件，就是英国那么一个变性的诊所后，就是它里面内部的一些资料就是被媒体爆出来，发现可能大量的患者在经过这种变性的治疗之后， 他的这个心理啊很多问题就完全没有得到改善。
对对对
对，然后所以说对英国好像就是那个法律纠纷是大概好像去年十月还十二月有一个判决，就是说好像十六岁以下的就好像是你必须要有家长同意才能去开这种好比说雄激素啊这种治疗的这种这些药方。就美国的话就现在就变得就是说很多情况下这些孩子就说去找医生就讲说啊我父母同意了，然后医生也不做任何的这种确认，就可能把这个激素就开给这个小孩了。
就是我记得他后面讲那些吃药然后做手术那一段讲过，就是说他本来是想治抑郁，就是想改善这种压抑就是这种叫什么焦虑或这种抑郁的这种状态的，结果变性之后呢，因为你不管怎么吃药就是很难很难，就是说你如果小女生想变成一个男生的话，你吃药你就是打那种雄性激素的话，你很难真正的变成一个外观上像男性的那样一个人，就是你虽然也长胡子，虽然你也有这种轮廓，但你很难很难，就是你大家可能都知道，就是说你做那种拉双眼皮手术或是就做一个整形是很难达到一个天生的那种效果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面，这些做过变性手术或者做过就是打过这种雄性激素药的这些变成男生的这些女生，她到后来更加会抑郁，就更加会有一种觉得别人会另眼相看她的这种不好的一些情绪，所以就是导致他们变性之后一样的会面对这些问题。
对，所以说在这里面呢，就是我们就是插一句要跟我们这个听众来强调一下，就是这个 LGBT 这个所面临的这个社会问题和这个 LGBT 相关的讨论在美国和在中国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
对，就是这个我觉得有一个强调的必要。为什么呢？我记得去年当时那个哈利波特那个作者那个 J.K. Rowling 都当时他发表一个相关言论，然后引发了很大的争议。当时美国这边的讨论很多，中文网络上新浪微博上也有一些讨论。当时一些我觉得好比说就是我也很尊敬的一些博主当时发很长的文章就讲说这个为什么罗琳讲的这个东西这么不靠谱嘛哈。但是我一看那个文章里面，就是他是把这个 LGBT 在中国的那个面临的那个困境和美国这个是等同起来了。就是我觉得中国在这方面感觉是远远的是落后于时代的那种感觉，就是可能大城市北上广啊这种北上广深类似的这种大城市的话，可能这种接受度啊宽容性还是相对好一点，但大部分的就是中国的城市和整个的这个中国社会 in general 的话，它可能对这个对普通的同性人群还都不接纳啊，就还是被视为异端。然后像这个变性人的话那就更不用说了，被认为是就是病态啊变态啊这种。但是美国不是这样的，就是美国就是的确这个 LGBT 他是他自己的生活中会面临很多挑战，心理上有很大压力。但是这个整体至少这个社会的这个整体氛围上他对他们的接受度是非常高的。也之所以这样，就是这些我们这个书里面讲到的这些孩子，他们在中学里面，而且是属于家境比较好的孩子，应该上的都是比较好的学校，然后他们就发现说变性是一件很酷的事情，才会出现说这个闺蜜是几个人十几个人突然都决定去变性。对，我觉得这个可能听众听的时候呢，尤其国内的听众对理解一下。
如果说那个正常变性或者正常 LGBT 的那个宽容度怎么说呢，是5的话，我觉得在国内可能现在可能在1跟2之间。
对，
然后在美国可能现在就是12了，可能就是已经超过这个光谱了，已经太过于就什么就是来推这件事情，来推就是来鼓励大家 GB 的上升，好像应该是拜登 在他的那个town hall里面有一个家长提过这个问题
啊，对
对
对，对
吧？就是说他的小孩子现在还几岁，七岁还是八岁就已经说自己是要变性了。然后我还记得那个韦德的小孩，也就是那个 NBA 那个韦德，他的小孩也是说自己要变性，然后他那个韦德还发了一个推特，就是很骄傲、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
对，就是现在美国这些在这个中学里面的处于青春期的这些。大部分这些女孩当面临的巨大的这个压力的情况下，就是发现变性很酷，然后最后就说即使就是不是宣布自己是变性的话呢，就是也会宣布说自己是属于这个 non-binary， 就是不是非男即女的这样一个概念，就是很对。
我到现在都不能理解，这以我的那个知识面，我好像不能理解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你知道吧？就是他也不是男的也不是女的，他里面好像也讲过这个事情，就是一些小女生去变性的时候，他们不是有很大一部分就是说他们不是想变成男性，他们不想变成男性，但是他们就不想当女生。
对，就是说，对，就是美国现在呢，他的这个左翼在这一方面的他的一些理论让人比较困扰，他一方面会讲就是变性的，好比说如果生理上男性，然后呢但是他觉得自己是女性，那么他就是一个女性，而且必须认为虽然他是这个生理上是男性，他这个染色体也好，这个生理器官也好都是男性的，但是就是他觉得他心理上觉得我今天是女性了，那就必须把他跟女性完100%的这个同等对待。就同时呢，这个左翼的理论呢比较矛盾的一点呢，就是说他又说性别是流动的，不存在男性女性，这个男性女性就是只是众多的这种性别光谱里面的其中两个，就是本身是就是所以说会出现这种可能几十个称谓的那种。
对对对，我记得你发了一个那个是吧，那个 bisexual， 但是你如果是称为 bi 的话，那不就固定的性别只有男跟女吗？就这个
对对对对对，
这个称谓本身就带有歧视性的话。
对对，现在就是对我对就是这两天在网上看这个段子，就是 LGBT 里面这个 B 是，如果说 B 的话，那就是证明就是你性别只是两元的嘛，
对对对，
就是本身这个是现在这个现最新的标准的话，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反动的这种说法。
对，
所以我就是这本书之所以我觉得受到这么多关注，我们两个看了之后也觉得有必要跟大家介绍，就是一方面就是变性人本身就是这个孩子本身他就是一个变性人，然后他在整个成长过程中他需要社会怎样的一个关注，然后医学上需要怎么样对他的进行干预治疗，或者是怎么帮助他去变性，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很需要值得讨论的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就像我们刚才讲的，就是根据这本书里面就可能这么多的访谈，从家长到专家到医生到教授，最后的结论是这个突然井喷式的这种增长，这种女青春期女孩要变性里面，这个里面可能只有一部分是真正的变，可能最后是变性人，然后通过变性的得到了自己，就是这个终于找到了真正的自我。
对，
可能更多的本身就是说，好比说这个女同性恋，那就的确是这样，就是如果现在美国的这个社会环境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就感觉这给同性恋就没有，就是感觉这个同性恋没有生存空间了。就比如说现在好莱坞明星如果他生个小孩，如果这个男孩然后从小就喜欢这个花裙子的话，那他可能长大是个男同性恋，但是现在就是说现在这种出现这种趋势呢，他可能就觉得那他是一个变性人，他要给他变成女孩。
对对，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说就是这个书里面大量的证据就表明说很可能这些孩子就是正常的这种青春期面临的很大的困扰，可能就是几十年前他遇到这种问题的，可能就是跟这个闺蜜出去抽烟啊、酗酒啊、打耳环啊，甚至可能找男生啊，就是就 就是这样的一个去一个叛逆或者是一个处理去过度青春期过度的一个阶段。然后呢现在的话呢这个变性就成了他们的这样一个这个青春期烦恼的寻找的一个出路。
对。
当就是我觉得这个书的所有的内容大家都可以去看，然后呢做出自己的判断，然后认为它里面有一些观点不对，事实不准确，都可以进行批判。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个整个现在要求变性的突然这个这么多的孩子里面，这个三等这个三类的话，这个分类我觉得应该是准确的。
嗯，
所以说而现在这个社会环境呢，又把这三种人放在一起，三类孩子都放在一起，都是把他们说一往无前的去变性，这个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我记得里面还讲过那个，就讲医生这一段，就讲那个 shrink， 这个就是，
对，
然后我们可以这里面有讲到奥巴马，他有一个那个。就是那个奥巴马法案里面讲，就是对这些用药都可以免费了。就这一段，就是我不记得你记不记得里面讲，就是说那些小孩子可以，就是以很低的价格或者是免费得到这些激素的药品。所以现在也就是对拿这个药是非常方便的，所以也会促使这些就是想变性的一些女生会非常容易的实现他们的那个就是这种目的吧。
对，所以说就包括这个，对，就是现在所有的变性的相关的这种医疗的治疗，好像大部分的大学的学生的医保就都
可
以报销，都 cover， 就变得就是至少经济上是不存在一个什么问题了。
然后我看到后面最后倒数第二章吧，就是讲他那个变性的过程，哇，可看的就是看的觉得很不舒服吧。就里面讲就是你就是那些女生为了变性的话，就会就像你刚才说，就会第一就有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就是吃那种抑制第二性征的那种药，然后第二阶段就是吃那个男性的激素，就吃激素这个本身事情是一个对身体非常有害的一个东西，然后它有很多副作用，什么肌肉酸痛啊，或者就是还有就是到就是很可能会引发什么子宫内膜的癌症嘛，就是我记得它反正有很多这种很危险的副作用，而且你必须得按时的去打，就是你比如说你必须得按时的每天去打这一针，然后呢，说完这些还不够，因为你还是有，比如说20多岁的那种女性，如果她想变性的话，她还是有第二性征，比如说她还是有乳房这些器官的，然后你必须得去做这种什么乳房环切术啊，就然后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就是你永远达不到这种自然的状态吧，然后你还要做一些什么性器官的一些比如说是那叫什么阴茎
再造术，
对，再造就是，然后他里面有一个人就是叫 Blake 吧，我记得这个人，他讲了很多很多，就是很难受的一些，我看的那个就觉得他就哇，这太不可思议了，就他好像要做那个阴茎的那个什么再造术，然后他就用那个手前臂的那个皮肤来做一个什么，就是做一个那个表皮吧，然后他里面会。就是你做那个阴茎再造术的时候会产生很多问题，比如说你们血栓的问题，然后它那个因为那个皮肤上面还会有毛，但是那个毛发就会长到里面去，导致很多很多的这种，就是你看到这个就是就很痛苦吧。
对，就是说这本书的讲了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就不就是的确是有孩子就是通过这即使这一系列很痛苦的这种医疗的治疗啊，然后呢他就是找到自我了，这是有可能的。
对对对。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美国社会在面临这样一个青少年要求变性的这突然增长的时候，这个社会现象它最大的问题是这个孩子当去寻求医学上寻求老师寻求医生的这方面的帮助的时候，基本上没有人去跟他包括或者是他在网上去寻求那些变性的这种网红博主的这种去咨询的时候，没有人跟他们讲 你要是走上变性这条路，你可能面临的这些困难，
对，
有可能就是你吃药带来的巨大的副作用，甚至得癌症的风险，包括这种手术可能巨大的副作用，然后你变了之后，你可能就是心理上会有更大的压力，或者说你压力得不到缓解，所有这些都没有，就一切都是好的，就是说你的问题就是因为你是一个男生，然后长在一个女生的身体里，就是你一旦变性了，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然后全世界都是鲜花和掌声了，这个是最大的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本身是一个医学的问题，同时也一个社会问题，但是在美国的目前的这个社会环境下，它没有得到一个应有的这种公开的，在一个科学标准的这个指导下的这种讨论。我觉得在这种情况下，好比说你社会学、医学，然后教育界，然后家长，应该就是把应该有一个公开的一个坦诚的这个交流讨论，相关的科研，而不是说就是一股脑的，就是按照完全一个准则就是变了就好了，
对对对，
就是一对这个是最大的问题。
对，特别是现在我它里面还要讲到，就是说你刚刚说那个科研，就很多科研人员是发不了声的，就只能跟着这个潮流走。就如果你说一点点关于变性的一些异议的话，就是不同意见的话，你可能就会遭到封杀，或者是连工作都没了，可能就这种状态。
对，这就是说，就是美国这个社会在这个问题上的一个巨大的一个，就是一个危机就在这儿。文章里面就是这个作者他采访了一个 Brown， 就布朗大学的一个教授，然后这个教授是发了一篇文章，他可能是比较早的，作为这个学术界的专家，意识到或者发现这个现象的这个学者之一，然后呢他发了一篇文章，然后这篇文章讲就是可能大量的女生突然要求变性了，这个就是当时，而且他是就是他因为这是一个比较新的现象，所以说他起了一个还专门起了一个名字。结果这个文章他当时这个文章的发表，就是这个文章，这个作者在写这篇文章之前，撰写这个论文之前，也是做了大量的这个调查、科研的数据的分析，然后这篇文章在一个学术杂志上发表了。发表之后呢，就遭到了这个就是变性权益这些活动人士的攻击。然后布朗大学还把这篇文章就是好像从这个他是本身是个教授，他这个网站好像是一度给就给撤掉了。然后呢这发表这个文章这个杂志好像是 PLOS ONE， 然后也被迫编辑说重新审稿，就是这个发表之前就是都是通过所谓这种同行评议的嘛。
对，
然后呢又重新又去评议了一下，然后这个教授呢又把文章又就是改写了题目啊什么，有一些就增加了一些内容，在这个压力之下，但是呢经过这个又重新的更严格的审议，通过改写，但是文章的这个数据本身，数据的分析办法和得出的结论并没有变，就是是经受了这个科研的这个严格的这个考验的。但是这个教授他的这个遭遇，就是发了一篇文章，这个遭遇就本身就是反映出了美国现在医学界和科研界在就是研究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有很大的压力。那就我记得我跟就是。刚才我讲就是还有就是去年还有另外一本书，就是一个本身就是性别学家的 Deborah So， 他也上过Joe Rogan， 好像就是他也出了一本书的。然后呢他那个 Deborah So 这个讲过，他在本来是想在学术界的这个工作的，本身他是博士，然后但是当时他也写了一篇文章，就是发现可能就是有一些变性人在这个走上变性道路之后，后来又后悔了，或者类似的这样的，就他通过科研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就是说有一些人可能会后悔啊，或怎么样。 然后他导师就告诉他，你这篇文章发了之后，你在这个学术界就不要混了。然后当时他就我以前好像在别的就是我们节目里面是可能提到过，当时他问他导师就说，如果我就是等我先不发这个文章，我就先拿一个教职，然后去为胎牛做努力，就等拿到终身教职之后我再发这篇文章怎么样。他导师说终身教职也保不了你，然后最后他就意识到那我就是这种文章就是发了之后就没办法在学术界混了。就所以说就是为什么这本书就很就是比较可贵，值得推荐大家，值得对这个，尤其我觉得一个是对相关议题比较感兴趣的这个朋友，或者是本身家里有孩子的，就是应该去看一看的。就是在美国的目前的这种环境下出这么一本书的确非常不容易。
对对对，
我记得我上周好像听那个 Jordan Peterson 的一个 podcast， 然后他提到这本书，他说哎呀，他跟他那个嘉宾那个 Douglas Murray 好像讲，他说我前一段时间那个我采访这个这本书的这个，就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的作者 Abigail 这个 Schreier， 他说我采访之前我是有点犹豫的，因为这本书这个争议非常之大。当时我听了我说Jordan Peterson 本身就是一个争议很大的一个人物，然后他就这么讲了，或者我看的，然后我觉得这本书我们看了之后，我一觉得的确就是我当时的感觉，就是他的确是挺敢写的，就是在这本书出来之后呢，并没有马上读，但是这个作者呢，他是在这个好像这个保守派的这些 podcast 里面就接受过很多访谈，这个 Joe Rogan 啊 Megyn Kelly 啊，然后我好像 Ben Shapiro 也采访过他，还上过好多其他的，然后呢，就对他的这个书的内容呢，有一些一定的了解。但是直到但当时我没看书之前，我是觉得好比说他会介绍这样一个社会现象，但是我没想到他在这个整个书的这个论述过程中呢，不仅仅是把这个社会现象就是好比说讲述出来了，但是他在这个书里面应该是比较清晰的表示出来自己的这个立场了。他就觉得好比说就是他本身也是一个女性作家，就他自己也有孩子，他就通过包括他就是也举了一些自己成长中的这个经历，他认为他就没有单纯的停留在说啊现在有这样一些社会现象，这个目前这个社会在这个处理的这个过程中是有问题的。他是把自己的这个就是他的观点应该是比较坦诚的表露出来，他认为目前的这种变性很多就是不对的。
对
反正我觉得说我们两个讲了这么很多，但大家虽然我们讲了很多剧透了很多哈，就是但是大家还是值得去有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的话，值得买把这个书买回来好好看一看。
对，因为我觉得这个书里面有很多这种活生生的例子，他写得很好，就是有很多家庭，很多这种比如说变性的那些孩子自己说的话，因为他之前采访了很多嘛，然后包括他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就是写成这种故事，而不是这种教条式的那种理论吧，我觉得还蛮有意思，大家可以看一下。
而且就是这本书我们刚开始讲过，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推荐这本书呢，就是这本书的内容是就是揭示了美国社会目前的一个很大的问题，而且又是涉及孩子的问题，所以说就是很重要。同时就是这个书就出版之后就遭受各种打压嘛，然后呢包括这个书里面介绍的做相关研究的这些教授啊或医生啊，就是当他们这个观点包括通过这种科研得出来这个数据结论跟这个主流的这种 LGBT 权益人士的这个立场不一样的时候，他们也遭受了一些打压，这个就是这个是更大反射了美国，就是反映了美国目前社会一个更大的问题，就是我个人觉得就是左翼很多问题上 他是反科学的。对，就是这个我觉得尤其在这个我们刚刚这个结束了一个总统大选嘛，然后我觉得民主党攻击共和党的就是一个武器之一，就是说你们这个共和党以川普为首的共和党都是一种反科学的党，就是最明显的一点就在气候变化上，这个川普就是说这个气候变化是完全是个阴谋哈，这个一个 hoax 啊、然后大量的共和不见得大量吧，但是有很多共和党这个政客当被问到你是否相信气候变化是人造成的时候都拒绝回答，所以说呢这个共和党是反科学的党。但是我们在这个美国社会的很多方面我们发现呢，包括这本书里谈及的这个 LGBT 的这个权益的时候，民主党其实他的很多做法或者左翼人士的他这个做法是反科学的，在这个性别研究的问题上，就是我觉得这是首先是一个生理和医学问题，就是男性女性变性，然后的话呢是在这个讨论的基础应该是建立在这个生理的基础上，然后再加上这个社会学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其他的这个元素加进来你进行讨论。但是现在这个民主党就是觉得如果这个男性所有的生理的这个器官所有的染色体所有都是跟都生理上的男性，当他说自己是女性的时候那他就一定是女性，你不能把他当作男性来看待，就包括现在这次这个拜登这个新出台的这个行政命令之一，就是变性人就是男性自己说是自己是认同是女性然后也可以参加女性的比赛，然后这种事情我觉得本身就是这种处理办法是反科学的，而且我们看到相关的讨论如果有人发出质疑的话那就变成反动派了，就是我记得去年一个是罗林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有一个网球的这个选手，我们这个他这个英文名字我都发不出来，就是我们小时候中国观众耳熟能详叫娜夫拉蒂诺娃，好像这个女金刚网球网坛的一代传奇，她本身是女同性恋，
对对对，
而且对对，而且她是在国际的运动明星里面就是非常早出柜然后非常早去为同性人群争取权益的人，但是她呢就站出来反对说生理上的男性的这种变性女不能参加女性的比赛，然后他就被批了，然后被一些的话被同对被一些这个组织就开除了，包括那个还有一个就是川普粉丝那个硅谷的 Peter Thiel 本身他是同性恋嘛，就是也是被开除了，你就不配做 gay 的那种嘛。然后这样的一个处理态度，就是说在你在这方面这个问题的这种讨论，就本身就是有争议的，你不能说。就比如现在国际大赛也是说如果你体内激素水平很高啊，雄激素水平高你是不能参加女性比赛，就是是不是应该这样的变性人能不能参加比赛，这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但是现在一旦这种有这种相关的讨论，即使你是这个 LGBT 的这种做出巨大贡献的人物也会被封杀被 cancel 掉，这就是我觉得一个反科学的问题，
就每一个议题如果他不能容忍另外一方的声音，就不容忍你讨论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已经很不科学了。
对，就是我觉得这个有争议的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就不同的阶段遇到不同的问题，然后呢当有争议的时候呢公开公平的这样去讨论，然后正确的一方在这个经过一番的讨论之后总是会胜出的，这个就是我讲这个什么所谓这个真理越辩越明嘛，可能在短期里面个别的情况下不见得就是这样，但是那些出来站出来去压制对方声音不允许对方发声的那一方你总是要心生疑虑的吧，就是你为什么不让大家去讨论这个问题呢，就为什么就好比说类似的一个不同的声音出来之后你不是指出来他哪里不对而是说你不能说话呢，就现在就面临这样有、
就往往就是靠一个就是扣一个大帽子，
对，所以说当然也不是说说天生这个保守派共和党右派就是支持这个言论自由就是开放的，但是目前美国这个社会现象就是这个社会环境就是右派的声音呢是处于弱势的，而左派的在利用他的这种压倒性的优势呢，不是去通过讨论去解决社会矛盾找出解决社会问题的好的办法，而是说他现在全力去打压右派的声音，
嗯，
这样我觉得对这个社会发展是不利的。所以说就像今天我们介绍这本书，就是就回想起来就很可笑，就是因为我就讲说这本书一定程度上哈，就是有过被禁的这个短暂的经历，而实际上就是 LGBT 本身相关的这种书籍啊什么，在就是上个世纪50年代的时候60年代的时候都是禁书，就是好多那个时候可能美国保守派的声音比较强的时候，就是说你要是传播相关什么同性恋的这种什么同人文啊或怎么样，就有的地方就邮局就把这个书给没收了或怎么样，后来就是最高法院有相关的案子嘛，就是这而且就是言论自由这个运动本身也是左翼发起的，就是当左翼处于弱势的时候呢，就是他就会呼吁说要求言论自由，但是等他这个现在他这个变这个压倒性多数的时候，这个他就开始各种封杀各种 cancel 了，嗯，这个差不多
对，希望我希望我们那个 podcast 我们用的是一个美国的托管平台，我希望不要在那个托管平台上给 cancel 掉了因为在国内的那个比如说喜马拉雅或者蜻蜓 FM 上面，我们很多很多期节目就是全部被删掉了，然后
对对对，
然后我希望我们讲这个比较有争议的这本书的话，在美国的平台上不要
对对对
也遇到这种遭遇吧。
对像我们在喜马拉雅的时候好像是本来是积累了一些读者的，然后后来随着美国大选的逐渐白热化，我们所有相关的这种节目都啪啪啪啪啪的给被下架了。
对，有一天突然就全部包括以前没有被删的就全部都删掉了。
对对对，就有一些积累的观众可能也都流失了。然后最近好像看这个小宇宙上是可以什么的，
对，
而且小宇宙上对对还好多就是一些留言啊什么的，虽然是我们刚开始在那个上面可以收到，嗯，
对，我是后来听一个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听众来告诉我们才知道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还活得比较好
对对
OK，嗯，我们今天就差不多了吧，就聊到这里，我们下个星期我们看还有什么比较好玩和有意思的书，我们再跟大家推荐。可以，我估计我们会，
对对对，
我们可以发到那个我们的那个就是微博账号，
对，在微博上，
对
对,
对，
把这个书的这个 Amazon 链接啊或者书的图片都发过来。
对 ，OK， 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
好，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拜拜，
拜拜。